最关键最后的一卷，因为每一卷都很重要，但是在圣经里面前面65卷都是已经实现的事情，唯有启示录是还没有实现的内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预示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读启示录对我们来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为你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或者去猜测得到，因为事情还没发生。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前面的一些经文经卷的时候，历史的事件我们可以从它的脉络，从一些史料，甚至从一些相关的事的这种关联性可以去做出比较精准的推敲。虽然我们在即便在过去的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有很多未知之数，但毕竟那一些是已经发生的，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如果我们看错了或者说看不清楚，对我们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可是在启示录因为这是对于未来的这个事情的预告是直到世界的末了的，那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必须要小心谨慎。那我们在读到这个启示录之前我想我们还是要从生命记的一个很重要的经节来作为我们阅读的时候的一个思考的这种停损点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29章第29节，生命记29章29节，这个是我们对于圣经里面任何或者说在我们的这种认知当中超出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的一个处应的态度。生命记29章29节，这里说到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其实在生命记里面提到百姓要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典章，这样子才能够蒙福。那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它有7个福气的应许，那这7个福气的应许基本上都跟生命记的遵守诫命是有关联性的。这个是等于说是一个在末日的一个仔细的拆解。其实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里面的7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都可以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找到相对应的根据。这个都是对我们末世的弟兄姐妹同龄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要得着从神来的福气，那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那但是我们读到了一些我们不明白的隐秘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29章29节告诉我们，这是属耶和华的啊，你就摆着就好了。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读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拆解或者说理解的可能对未来的预告的时候，那我们重要的是抓住前后文当中那个明显的事，就是有关于诫命，有关于真理的执行的部分。因为有些东西要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那到时候你知道就来不及了。所以其实前后文都会有告诉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应对才对啊。所以你要抓住的是那个教导真理教导的那个部分，而不是花这个所有的时间去钻研去猜测那个其实隐秘不知的事。这个是我们在面对圣经很多的预言的时候应当要有的一种态度。我们在那个但以理书里面你就会看到神向但以理启示未来的事有一些部分是封住的。那在那个封住的时候神跟他讲你不用知道，为什么？因为这跟后面的事情有关。特别在预告那个这个希腊要打败波斯的事情，神就告诉他这个你不用知道，什么时候你不用管。后来就如这个神所预告的那个过程发生了嘛？至于时间跟但以理没有关系呀。但以理的责任就是把那个他看到的意象写下来就好了，让后面的人看见意象的时候能够揣摩，能够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就好了。 所以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之后的这个预言的部分哈，基本上他不需要去过度的去猜测他发生的这个应对，但是因为但以理书毕竟哈，它里面所写到的预告一直包括对到这个耶稣再来，到耶稣来到，然后这个到世界末日的预言，它都是有写的，所以其实在但以理书里面大部分是已经我们现在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应对的，不过还是有一小部分啊，还是有一小部分讲到于末日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就有讲，到了那个这个亵渎圣地的人站在那个圣地上的时候，你们就要去揣摩这一件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是在预告后面发生的事，那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有很多未知的这种预言，我们该怎么办？其实我们就揣摩，我们放在心中，不知我们还搞不清楚这在指什么的，就放在心中。到那个时刻你就知道，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抓住道理的这个含义，我们就不至于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个是我们在阅读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的一个先决的态度。不要花太多时间研究没有办法明白的东西，这样子的说法哈，当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哈，例如说像神观也是如此，哈，神观不是我们能够研究的清楚的，所以你看真耶稣教会的这个信条多聪明，第一条就直接把神观亮在那里，不用再谈神观了，你就信耶稣基督就对了，神怎么样？神观到底该怎么解释，干我们什么事啊，对不对？你只要信神就好了，你管那么多干嘛呢？哦，才不会浪费太多时间。而更重要的是后面我们的，你看我们的信条哦，从这个 第四条到这个 第八条，他在写什么？五大教义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要有根据的啊。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对教会的认识，对于得救的认识，对于永生的这种认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啊。所以这都在信条里面啊，要去了解它。所以我们该了解的事情是那个明显的事，隐秘的事呢，就归给耶和华，不要过度的拆解。好，那这是我们在读启示录之前应当要知道的。启示录哈，在一开始他就告诉你，我们来看启示录1章1节。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然后呢，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在这里哈，第一节、第二节啊，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传递的层次，对不对？传递的层次，启示录是什么？启示录如果我们反着读你就知道，是约翰将自己所看见的证明出来，所以启示录是约翰看见的异象。好，我们后面看见，我们后面看到都是文字，但是其实原本这个约翰是看异象，所以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有一些东西他描述不出来，因为那是他没看过的事情。所以在启示录中间呢、啊，在讲到这个末日的征战的时候，或、哦、讲的很奇怪，对不对？还有那个会喷火的蝗虫，那是什么东西呀、啊？好、哦，我每次讲启示录都会讲到这个点。什么是喷火的蝗虫？这世界上有那个会喷火的蝗虫吗？当然没有啊，是不是末日有这种那个基因变形的蝗虫？哎，我不知道，谁晓得呢？对不对？现在无人机都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了，为什么不能够最后基因研究出来是会喷火的蝗虫成为战争的武器？搞不好嘞，搞不好人家约翰没写，约翰这样写是完全正确的啊，对不对？但是在过去哈、哦，我们看到我们的长辈在那个蝗虫的猜测上，他就认为哎，这个是喷射机。现在战斗机这么厉害，有没有会杀人的利器啊？哦，所以就是指战斗机，真的是吗？我也不知道哦，我没有说不是哦，我也没有说是哦，因为这个是隐秘的事，我们不会懂的，你知道吗？等有一天我们当到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在指什么了。啊，但是不知道那个喷火的蝗虫是什么东西很重要吗？ 你看前后文就知道那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也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个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要去抓的重点，不是去抓那个我们看不懂的东西，是要抓前后我们看得懂的那个道理，这样执行就行了。所以在这里约翰他将他所看见的证明出来， 他尽力了啦，不要怪他，因为他就没有看过那个末日的东西，他怎么写得出来？所以不要怪他为什么要写得那么不详细，没办法啊。就像但以理在写那个波西战争，还有后面这个一直到罗马的这一些预言的时候，其实他的描述如果你在当下看，你会觉得是神话小说，但是如果你事后的印证来看，里面的描述是对的，那个意义上是正确的，只是因为他看见就是长那样，怎么会有那种动物，有没有是不像的动物啊？哪有这种动物？可是他写出来就是这样啊。会有那种那个豹有长翅膀的吗？没有啊。可是后来你看就知道啊，这个在讲希腊非常的适合啊。这个是我们只能有后见之明而已，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前面就已经知晓，因为我们不是普通人啊，所以没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约翰把这些证明出来是因为神要他这么做啊。接下来我们往回看，往前看，其实约翰得到这样子的这种启示啊，是神派仆人来的，神派使者来了。所以告诉他这些事情，我们在看启示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有声音告诉他，但有的时候是天使告诉他，所以会有使者啊。这个使者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 一再的去确认这一件事圣经里面所讲的使者就是神所差遣来工作的被差的人，所以其实不一定指着天使在讲的，使者可以是耶稣基督，使者可以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的时刻你会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对不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是谁？那是神本身啊。所以那个谁，约书亚一听到立刻向他下拜，他也没有说不行，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在士师时代，当神的使者跟马诺亚显现，那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反应后来变成什么？他坐着烟冉冉的上升，这到底是什么？这是神来，是神的本身的显现，还是天使呢？其实在讲到这个使者的时候他其实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延伸，但是在这里他所讲到的使者就是把这些信息告诉约翰的这个对象这是神所差遣来要他来知道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呢把这一些所看见的证明出来，所以有一个使者在这当中。那这个使者为什么能够来晓谕他？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呢指示要来指示他的众仆人的。这个众仆人可以指着天地间的这些使者，也可以指着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就是神的仆人，当然也指着教会里面的侍奉者。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是神的仆人，你就要来学习这个启示录，因为约翰被命令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就是要写给神的仆人的。当然如果你不是神的仆人没关系，你可以休息，可以回家，没关系，反正你不想当神的仆人，这一卷跟你没关系啊。你是在跟人家凑什么热闹？是不是？这一卷是写给神的仆人的，如果你没有要当神仆人的这种决心的话那其实也不用太勉强。其实在有关神的仆人这件事情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很明确的保罗就已经说了，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之后呢，你就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了，要做什么？要做义的器皿，要做神的奴仆。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理论上身份上你就是神的仆人，但是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的选择啊。保罗其实也讲得简单，第六章到罗马书的六章到七章，他就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如果你不做神的仆人，基本上最后就一定会成为罪的奴仆啦，因为你打不赢罪啊，你知道吗？罪透过私欲来诱惑你，你稳倒的，所以你要不倒，唯一的办法就是做神的仆人，这是一定得二选一的，这个没有中间站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末日大逼迫来到，耶稣讲得很清楚，在末日那个逼迫非常的严重，连选民都可能会倒掉的，如果不是为着选民的缘故而缩短那个日子，没有人能站立得住的。所以呢，你要不要做神的仆人？那做仆人就不是做大爷哦，做仆人哦，哎，你有听过那个过得很爽的仆人吗？那有这款事情啦，对不对？哪有这种事啦？做仆人这个身份本身，它就是一个苦差事啦，因为他的所有权，他的生命权是掌握在主人的手里。现在是你的主人是谁啊？你要站哪一边啊？站神这边哦，苦虽苦，将来末日有永生的。而且主耶稣其实是希望我们做他的朋友，主耶稣是希望我们做他的兄弟，主耶稣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做王的。在启示录里面，神的仆人就是神的祭司，神要我们当祭司的角色。所以当神的仆人苦虽苦，但是其实是有盼望的，是美好的结局的。那如果你不准备当神的仆人，从我们刚刚这样讲，你就知道最后就是另外一边啊，对不对？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后半，我们就会看到最后另外一边是什么，就是第二次的死硫磺的火湖里啊，没什么好选择的，没有中间的啦，不是永生就是永刑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神已经把这个启示赐给了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差遣他的使者来晓谕了这个约翰，就是希望我们众仆人能够知道有关于末日的这些预言。所以这个是启示录他写下来的目的。所以当我们理解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恐怕就不太能够用约翰自己本身的情感或者是认知或者是知识或者是背景去解释启示录的内容了，因为毕竟这是他看到的东西，这个不是他感受的，这是他看到，他只是把它抄下来而已。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到外面在解启示录的很多书籍，他会把重点摆在从约翰他的背景分析，然后来了解约翰在讲什么，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其他卷你在读保罗书信可以啦，保罗书信因为他就是针对当时的教会的需要，对不对？他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背景，他们互动的关联性，所以他写信你当然要参考他的背景，没有错啊。可是启示录不行，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启示录里面全都是神的特殊启示，你根本没有办法感觉的。如果你要讲感觉，对于约翰来讲，其实在启示录里面认真来说要讲他自己的感受，只有最后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最后面，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来看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这个大概是这个作者约翰他写完了神要他讲的东西之后他自己的感想。如果你真的要找约翰自己本身的见解，大概就是这一段而已。 二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是他讲他的心得的第一点，就是哎，你们不要乱来哦。我现在写这些下来哈，是被命令写下来的，不可以乱改哦，不可以增，不可以删哦，谁增谁删哦，谁到时候就被神给唾弃哦。再来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是他跟神，他跟耶稣的对话。这个证明这事的是谁？谁在证明这事？如果你翻回去第一章就知道，刚刚我们有读过。证明这事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嘛，所以耶稣说哈，我必快来哦。然后呢，那个约翰说，主啊，主耶稣啊，我愿你赶快来。所以他真正读完了，他看完了这个启示录之后，他真正的心得是什么？主啊，你赶快来好了啦，赶快赶快。他对这件事情的那个心情，他的那个盼望，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最后他有一句话是做祝福的话，祝福所有看这书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头跟尾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它的一个存在，它并不是约翰自己本身的那一种想法。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刚的二十二章里面，在二十二章里面，你看那个第六节，其实二十二章第六节开始，就是这一卷的卷末，我们一般所讲的结语的部分。这个该讲的预告，他看见的那个情景都描述完了。第六节，二十二章第六节，天使就跟他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哦。”其实这个真实可信这个事情，在第一章里面也有讲到，这个都是会这样互相对应的，前后对应的。他说这个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这个将要必要快成的事跟第一章第一节将必快要再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都是这样互相的对照的？所以前面前后是一个挂符，它里面在，它就在告诉你，这里面全部的东西就是这个内容哦。什么内容？就是神的启示，差遣使者把那个必要快成的事告诉他的仆人的。所以你是不是神的仆人？在这个地方你要再思考一次哦。读完了启示录，你要再想想，我是神的仆人吗？哎呦，当神的仆人这么可怜哦，算了算了，我还是早点放弃吧。这样也是一个办法啊，对不对？你就以后就不用再烦了啊。可是可能结局就是不当神的仆人的结局，你就要心里有底。那在这里第七节，他说二十二章第七节，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的第六福。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有两福哦，这里讲到遵守这个书上预言的有福。其实在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子近了。那我们读到二十二章的第七节，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所以有没有头尾他告诉你重点在遵守，你还没听之前就是要听，然后呢要遵守。但是听了之后重点就是遵守啊，如果听了不遵守那也是没用，也是得不到福气。所以读启示录是有福气的，但是真正的重点在于行，在于行出来哦。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这个前后这两个福这样的对照。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十四节，这里说二十二章十四节，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而城外呢，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在这里这个第七福其实 是在我们现在就已经在执行的事情。你现在就是一个要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当你愿意洗净自己的衣服，你是有权柄可以到生命树那里，而且可以从门进城的。记不记得耶稣讲过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是羊的门，对不对？要从我进去的才能够得生命，而且呢要得得更丰盛。为什么得得更丰盛？因为里面有生命树，里面有生命河啊，你在里面得着滋养啊。所以其实这个第十三第二十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这个齁，其实是要在二十一章的前半齁来做一个更仔细的解释，你就会更清楚知道。齁，所以他在这里最后他提醒一下，哎，你要知道哦，有两群的人哦，一群是在城内的哦，一群是在城外的哦。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所以他这里所讲的第七福就是要执行的事情。你今天有没有进到城内？你今天要怎么进到城内？那就要洗净你的衣服才能进到城内啊。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洗净衣服有两个动作。第一个是穿上耶稣基督这个见了血的白衣，第二个是圣徒的义行。这个对我们在讲洗礼的时候都讲过，对不对？救恩是神绝对的恩典，但是呢，你要受洗得救恩，你要立志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你就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对不对？必须要有这种脱离的决心。所以在这个第七福这里，他回到我们的现实来说，外面城外是有那一些犬类的，这个犬类讲得很难听，犬类是什么？就是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说谎话、编造虚谎的。其实这个，如果再往前一对，你就会发现在第二十一章的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这，第七节、第八节这里有没有一群是能够得胜的在城内，一群是将来要在第二次的硫磺火湖里的那一些的人。所以这是两群的人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稍微对一下，你就会发现，诶，启示录齁，它并不是一卷保证你最后都能够得着神恩典的书信，没有保证。为什么？看你的选择。其实从头到尾我们的信仰都是看我们的选择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先预备好给我们的，神的救恩计划在万事以前就已经设立好的，时候到了，成就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之后呢，看你的选择啊，现在你要选哪一边的问题啊。所以不管是保罗的写法，或者是雅各、彼得、约翰的写法，都一样的。信仰哦，不是一种宿命的状态，信仰是你要做出选择的时刻。你要什么？你要在城外还是要在城内？城内能够有生命，城外呢就等着硫磺火湖的死，第二次的死。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回过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开始，他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七个教会，愿那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使你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临到你们。在这里，他要形容那个神的身份的时候，他写得很长，有没有？他从创世甚至是创世以前开始写起，写到耶稣为我们受死，然后呢写到永远存在。这样子的耶稣基督，他是超越时空的神，他才能够告诉我们这个涵盖着整个时空的救恩。如果我们今天在历史当中的某一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描述，没有办法经历我们之前的事，我们更没有办法经历，更没有办法去预知还没有发生的事，因为我们是在时空中的某一小段而已，对不对？不管人类的历史是几多少年、几千年、几万年， 甚至有的人说是几百万年，不管啦、啊、不管多长啦、啊、你就是七十年、八十年、一百年好不好？在整个历史当中，我们只是很小的一小段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以前怎样，讲以后怎样，你再厉害，你再聪明，你都怎么样？只是很会讲而已，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唯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才能够怎么样？知晓起点，知晓终了，还有中间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去强调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角色？那在这里他说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临到你们，然后呢，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好，这个地方他就讲到了有关于我们的身份的问题。其实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我们成为了祭司的国度。好，这个之后我们会在讲到相关的内容的时候会再详细的描述。那再来第七节，他讲到将来主耶稣在驾云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万族为他哀哭啊。其实这在预告末了，其实这是耶稣曾经讲过的，将来人子要驾云再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讲到，现在怎么离开你们的耶稣，将来他也要怎么再来。所以这个再来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事情。然后在第八节再一次的强调神的永在，其在、今在、以后永在，是初是终是全能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唯有神是全能全知全在永远的神，他才能够保证这一切的发生，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这样大概就可以知道原来启示这个启示录的耶稣基督这位神，他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尊贵身份，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应对到什么样的局面，而他也应许我们他是能够给我们成全这一切的神。所以第九节这个约翰讲到自己的处境，我约翰是你们的兄弟，然后我跟你们一起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起在团契啊。那我们在这里是为神的道跟耶稣来做见证的。那我这个时候是在拔摩海岛上。其实他在描述他自己的处境，他今天跟我们的关联性是什么？他不是使徒约翰，他是什么？他是兄弟、弟兄，他是我们的弟兄啊，你知道吗？最后的使徒被神启示的约翰，他是我们的兄弟啊！哇，你觉得哇，怎么讲得这么谦卑？还不是只有他是我们兄弟？你知道我们的老大哥是谁吗？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就跟你讲了，是谁？是创始成终带领我们进入救恩的耶稣基督，这样知道吗？耶稣是我们大哥，我们是耶稣的小弟、啊、所以约翰做我们兄弟刚好而已 只是神叫他告诉我们这以下的这些事情 所以他现在在拔摩海岛，当然这有他的故事其实他在哪里也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他是奉神的命令写下这些的。接下来在第十节开始，启示录的一章第十节，他讲到他被圣灵感动。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的四个很重要的变化的时刻。他在这里说我被圣灵感动，其实那个感动应该翻译做变成。这个变这件事情就象征着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的状态。其实这个被圣灵感动变化这件事情耶稣在变貌山用的也是这个字，所以看到后面的这个救恩的成就。然后呢，保罗在第三层天进到第三层天用的也是这个字， 所以他在谈，他在讲的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而不是在他那个身处的当下了。所以我刚说我们要跳出这个约翰他身处的环境，跟约翰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是那个属灵的境界了。所以呢，他说当他被圣灵感动，然后呢听见他的后面有一个大声音，好像吹号的声音。我们来看，我们跳一下，我们来跳到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好，以下我们就先省略。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第四章第一节描述的情境，其实应该是跟第一章第十节的情境是重叠的，有没有？都是初次听见很像号筒的那个大声音。那是谁的声音？是主的声音啊，是天上的门打开的声音啊。所以天上的门，什么门？后面我们就知道天上的殿的门，这个在启示录十一章天上殿的门就打开了，在启示录的二十章最后天上的殿的门也打开了。其实这个就是连在一起的时刻。你用这里面圣经里面的这些字句，你就可以把它们的时序做一个完整的连接。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就知道，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到第三章的结束，这个内容它是一个段落，而第四章开始其实是另外一个段落了，因为他们有同样的开头，都是初次听见那个像吹号声音的那个声音跟他讲话，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时刻都是圣灵感动，一个是让他看见七教会，当代的七教会。所以在启示录的这个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这里，你看第十九节这里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写出来。这个地方我们中文那个在所看见的跟现在的中间用的是和这个字，其实这样的翻法恐怕是比较不那么准确的翻法。在这里其实这个地方它应该是所看见的是底下有现在的事跟将来必成的事这样的两个部分，所以要翻作就是现所看见的事，就是现在的事跟将来必要成的事，要分这两个部分。所以第二章的内容，或者说第一章二十节开始，你看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七教会，所以他写七教会的事，这个是他现在的事。再来呢，第四章的第二节他又被圣灵感动了，对不对？所以呢，他看见的是将来必成的事。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的结尾这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有没有？所以现在的事跟将来的事，这就是启示录的两大段。当我们理解了这个结构之后，那我们在了解未来的事，就是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的第五节，这个内容就是将来的事。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当中，其实它又切成三个层次在看。第四章开始到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这里，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说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然后呢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天上的大声音就是四章第一节啊，对不对？天上有大声音说话啊，同样的啊，这个是最后的号筒。我们记不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三次预告到世界末日的时候，都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叫做当末次的号筒吹响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复活的时刻了。所以在这里第七号吹响，最后一号吹响了， 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什么是地上的国？如果我们看了启示录的内容，你就会发现地上的国是指着神在地上所建立起的这一个国度。是什么？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所以其实神在讲到未来的事情，他的重点摆在这个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未来要怎么发展，而我们就是神的国度。所以启示录是在讲我们的事情啊，也许我们在这当中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基督的国有千年啊，那个当然是讲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在这其中只是一点点而已。但是这讲到有关我们的事情，我们愿意知道吗？所以在这里哦，你看那个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的最后这里哦，第十一章从16节到18节，他就讲到一样是两群的人，一群是赞美神的人，一群是等候神烈怒的人，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最后审判。再来呢，第19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雷轰，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袍。我们读到这个，等我们之后再讲启示，你就会发现这个闪电声音雷轰，然后呢加上地震加上大袍，这个是有它的顺序性的，它这个是在不同的阶段的宣告的方式，地震跟大袍这个是很重要的号 的一个记号，当发生这个事情就知道啊，又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又进到下一个阶段了。那将来会不会遇到我不知道啊，因为我都不知道我会活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你当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天上最后的号筒吹响的时候，地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的时候，其实这个城，又是刚刚讲那个变成那个字，它就是一个境界的转换，从地上从世上的这个实体的存在，这个时空当中变到了灵里面去了，超出了时空了。所以这个是指神的教会最后的得救。那在这里，当时神天上的殿打开了，所以神天上的殿在这个地方打开了。刚刚我们在4章1节不是天上有门打开吗？什么门？就是这个门啊，这个门是相对的啊，对不对？好，我们这样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所以，第4章到第11章是一个主轴，时间的顺序的主轴，它告诉你整个世界末了会怎么样，开七印吹七号，世界结束了。好，接下来，从第12章开始到第16章是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他在做注解。他在注解什么？他在注解在这个4章到11章当中有两个时刻有一些事情是要解释的。第7章那个有关于白衣的神仆，这里是需要解释的，因为这是关乎我们，这个是被神应了额的，就是我们。所以在这里他用了3章解释，12章、13章、14章为什么需要应额，因为接下来要遇到大迫害了，那个龙会起来逼迫教会，就是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后来是起这个耶路撒冷的心腹啊。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个妇人，然后呢讲到了地上的，就是海跟地当中出来的两头野兽会来跟龙一起迫害这个神的教会，而直到最后神的仆人跟外面的人就会有两种结局。所以他用3章的篇幅去补充第7章的内容，这个我们讲到这个12、13、14章的时候，我们再去找出那个关联性，他是怎么连回去第7章的。再来第15章、第16章讲到天的殿，殿门开，所以第15章当殿门开的时候，那就是怎么样，就是发七灾，最后七灾的时候。所以你看那个第第呃第 五节，十五章的第五节，那个天上存法柜的门就打开了。这就是我们刚在十一章最后看到那个天上的门打开了。这个时候呢，就倒下七灾。这个七灾应该是非常快的。哦，到第七灾的时候是什么？是极大的袍啊！记不记得我们刚在十一章的最后一节看到什么大袍啊？所以这个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散出来的，所以十五章十六章是去补充十一章的最后那里的结束。那这是第二段落，这个第十二章到十六章是一个补充。那接下来哈，启示录啊，很像在演电影一样哈，它分成很多幕，所以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哈，它就是有五幕，五个场景在补充哈。那个单点上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用特写这个用词去讲这些时刻。在这个特写当中，要特别看两个东西。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三节，十七章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我就看见一个妇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好，以下我们就省略。在这里，十七、十八章讲到什么？讲到淫妇跟兽的事，在这里他又用了那个我被圣灵感动，有没有？我在灵里面变化了，所以又进到了另外一个境界，看到什么？看到淫妇坐在兽的身上啊！那个淫妇跟兽其实就是海跟地的那两头兽啦，这个就是大巴比伦啊的奥秘啊。所以后面他花了两章的篇幅去讲这件事情，哦，要让你知道，注意哦，那个旷野里面有淫妇哦。我们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第十二章就知道啊，妇人要到旷野去，对不对？在旷野躲避龙的追杀，对不对？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哦，旷野里面有淫妇哦，要小心哦，不要被淫妇给勾引走了，你就回到巴比伦去咯，那就麻烦了哦。所以他在这里特写兽跟淫妇的事情作为一个见解。那再来哦，第十九章其实是在特写那个第十四章两种结局，就是天地的两个宴席。这个是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刻，天上的宴席跟地上的宴席，哦，这个是特写镜头。再来哦，我们看到二十一章在二十一章的第十节这里，哈，哎，我看一下，二十章的第十节，哈，二十一章第十节这里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是再一次的灵里面的变化，对不对？它变成什么？变成到高上了高山去看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耶路撒冷。要让你知道，教会神所期待的教会就是要长这个样子。你不要跑去跟淫妇在一起啊，你要成为心腹啊。所以在二十一章这个地方，他就是在告诉你，我们应当要这个在神的教会里面要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在二十一章里面的新天新地，它应该指的是什么？是神宝座前的教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规模，这样的一个太阳。所以我们现在离神的期待其实还很远啊，对不对？我们真的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神对我们的期待是像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第五节中间的这个以羔羊作为这个殿里面的光，因为有神的荣耀在其中。我们有彰显神的荣耀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要追求的，哦，这个才是神的心腹，羔羊的心腹，这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该有的样态。那最后回头到二十章，其实二十章哦，也是在补述第十六章，他在补述的就是这个神国哦，整个蒙救赎的这个历程。 从这个撒旦被捆绑，其实这个就回到第十二章，那个龙被打下来，就是耶稣基督胜过死权的那个十字架的时刻开始。所以二十章它有一点回溯当年耶稣基督建立起教会，然后呢那个未受印记、未受受的印记的哈，可以跟基督一起作王。不过到了这个一千年满的时候，第二十章的后半段，这个神所祝福的这个国度的时间到的时候呢，撒旦就被释放出来，要开始末日大战。不过不用担心，末日大战一下就结束了。当他们一准备好还没有发动攻击，神的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呢末日的审判就到了。所以末日大战，准备得非常盛大，但是瞬间结束。那个瞬间，可能对我们来讲是 很辛苦的一段历程。如果我们有幸，活到那个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啊，我们要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讲的那个日子，如果不减少，没有人能得救，你知道吗？会压力会很大的。所以在这里，神给的应许是不要担心，你只要撑得住，神的火降下来，一切就结束了。再强大的敌人，两亿的军队集合哦，两亿的军队集合呢，这个谁有办法想象？这个应该不是世界上的大战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去研究末日大战，会在哪里发生，其实这应该是林里面的大战，这个我想，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才不会浪费时间去猜世界大战到底是那个什么战争，是核子大战吗？有人这样说啦，我不知道第三次的那个什么大战是什么大战，但是如果有第四次大战啊，一定是人的拳头对拳头的战争，人拿石头的战争。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在讲第三次核战之后的那个整个文明的倒退，那个是人的猜想，你不要真的想象，你不要真的以为就会这样子呢，那个是人的想象，启示录没有这样写。所以在这里末日大战是核战吗？圣经没有写哦，不要乱讲哦。好，反正末日大战的结尾是神从天上降火，一切收起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在彼得他的预告里面，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必有响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其中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如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盼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我们用这个作为我们读启示录最后的结尾，最后我们就是等候到那个天新天新地的来到，最后物质的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会没有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大响声下来，什么都没了，我们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从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有强调，重要的是那一些我们读得懂的部分，而不是读不懂的部分。把读得懂的部分好好的做，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美好的结局，愿神赐福帮助，让我们能够在末日的这个过程中能够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一定会快快的成全。好，我们能够像这个使徒约翰，他在最后我们的弟兄老约翰所讲的，主啊，愿你快来。我们不是存着惧怕的心，我们是欢喜快乐的坦然迎接主的再来。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我们晚